奥斯斯讲到第二章，第二章，好吧，上次是差不多是查到第二章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八节。来做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恭敬的来到你面前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是不是盼望我们能够有渴慕你话语的心，来追求来认识你的话语，这样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，在各种假福音或者异端当中，我们能够持守真理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求主你的圣灵就保守我们以下的交通，让我们的分享、我们的讨论都能够蒙你悦纳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好。
先来读一下吧，这个希伯来书啊，就从第五节读到十八节，术语是的话，请你帮我们
第五节
念一下啊，从第五节到。
好的，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猛刺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你仅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仅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王冕。并将你手所创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原来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以上帝所给我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为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
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，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啊，这个这张 slide 稍微回顾一下。这个是从圣经简报站上，用他们的 参考他们的 slides。 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，作者首先是一个宣告，就是说神古时借先知说话，现在借神的儿子说话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讲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远超过天使的，这是第一章哈。第二章我们今天查的呢，上次讲了一到四节，是一个劝诫，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劝诫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天使所传的话，也就是 旧约的律法，如果人干犯了都要受到这个该受的报应，那如果忽略神的儿子所传的救恩，我们怎么能陶醉呢？对，这是一个对当时的犹太信徒的一个劝诫。如果用到今天的话，也就是对我们的劝诫，就说这个神耶稣神的儿子常讲给我们的，先是亲自讲，这个第二章第三节，然后主亲自讲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，并且有这个神用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，这样的一个福音传讲给我们，我们岂能忽略呢？好，接下来看的话就是这一章的大体上其实还是在比较，就是说和天使比较，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更超越的。下面第五节他讲什么呢？第五节往下了，他说这个将来的世界神是没有给天使管辖的，是给谁管辖呢？是给人来管辖。所以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，第七节的原文是有这个暂时的意思，就是说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我们以后还是 会有这个赐给人为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且派所有的派将你所造的都派给派他管理。只是第八节说，只是现在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最初造人的时候，在创世纪里面神是说 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，叫人来管理治理 这地的。这是神最初的心意，是要万物都服在人的脚下，但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就失去了这样的权利。所以现在后面就是这个地受了咒诅，这个也万物也没有伏在人的脚下，这是目前的光景。那神是神的心意怎么样实现的？他怎么能够让人重新的来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怎么样救人脱离这个罪恶从这个黑暗当中被解救出来。下面第九节就开始讲这个神的救法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福音，也就是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道理，我们应该郑重的道理，也就是第三节讲的救恩神的救法是什么样？就是第九节，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这个也是暂时，就是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。所以我们知道是在讲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这样就暂时比天使小一点，但是他因为这个受苦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的罪。 为我们藏了死位，然后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然后他就要把经文念。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了，也就是神的儿子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然后复活，升天，重新坐在这个神的右边，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。那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就是成了。这样的话成了之后，他就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。这个许多的儿子是指谁呢？这应该就是神的儿女，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完成救赎恩典，这样让我们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就能够跟着我们的元帅他一起进到荣耀里面，然后重新万物重新伏在人的脚下。但这个是在主要主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，在启示录22:5，我帮你翻译。22:5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然后万物又重新伏在人的脚下，所以我们又进到荣耀里面去。这是神最初的心意，也最终也会实现。这里这里 有一个第十节说，这个主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。不知道大家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会不会觉得这个主耶稣应该就是完全的，怎么要 因受苦难才得以完全的？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？他这个完全和用的这个原文和7:28，就起过来是往后翻，在讲祭司。7:28，这个完全，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下，希伯来书7:28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这个成全，他用的是一个词，就是一个完全。
这个完全是指的完全的神的救赎计划吧？是不是？
对，谢谢谢谢文姐。他是他我对我参考一些解经的资料，就是。它这个完全，它不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完全，而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，应该是指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圆满的完成了这个救赎的任务。因为他之所以道成肉身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要完成神的这个救恩计划。所以他完成了这个计划，他受了苦难，然后这个计划就得以完成。得以完全。这
有个问题啊，那个前面第9节他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 小一点的耶稣，那就是说耶稣他还真是比天使小一点哦。他不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吗？那在什么时候会比天使小一点？
我是觉得他是在就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成为完全的人的时候，就是也是十七节讲的，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。在这个上面，因为他前面第七节说这个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或者暂时比天使小，这个是人就会比天使小一点，暂时。那主耶稣成为人的话，也是会比天使小一点。也就是我想，也跟那个也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也讲，主耶稣他本来是跟在神与神同等的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自己降卑成为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像从人性上讲，他是比天使要小一点，暂时。
这小一点是从那个地位还是能力还是从哪个角度，他比天使小一点？
有两个，一个是能力的角度，第二个是从这个天使活动的范围，天使可以神跟人之间，我们只被局限在第一层天，天使可以到第三层天，不但伺候耶和华神，也伺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所以天使的能力和他的活力活动范围都我们人都比他小，我们被局限在第一层天，是这样子。
但是暂时，我们以后的话，我们会也会要超过天使。
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，哥林多前书六章，而且天使是服役我们的人，第一章希伯来书一章
十四节，第一章十四节，天使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我们效力，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
那主耶稣死了再复活以后就比天使大了？
哦，那当然他原本就比天使大，只不过是为我们取了人的样式，暂时比天使微小，就可以看见耶稣卑微降卑到了何等的程度，是这样子的。
所以那就是说，在主耶稣他这个无限的生命里面，三十三年半比天使小，
他是完全被局限在他所创造的时空里面，被局限在人的躯体里面，被局限在母亲的子宫里面，他卑微到这个地步。而天使不被局限在我们的时空里头，也不被局限在人的躯体里头，更遑论被局限在母父的子宫里，对吧？
我记得以前有位讲道人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比喻人和蚂蚁啊，就是你就想象你为了救蚂蚁，你变成一只蚂蚁到他们里面去，让他们不要往那些地方去，就是。因为蚂蚁基本上是二维，在二维世界里面，我们稍微体会一下这个降卑，降卑还降维。所以这个他为我们尝了死味，这个可以对照十四节来一起看，就是因为十四节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那就是造成了死。他要借着死，为什么要成为血肉之体呢？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因为特要借着死，败坏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因为主耶稣只有 道成肉身，成了血肉之体，他才能够经历死亡，他才能够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
那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撒旦，他是一个还是一群呢？还是
一个头带着带着一群？
你说
就是平时掌撒旦。
撒旦应该是指特定的那个。
撒旦是特定的。
他手下有
多个天使长，这个时候有没有其他天使跟着他一起？
有
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到。
有的。
嗯，
有三分之一。
那个天使长是缠绕魔鬼，其他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呢是他的魔罗，是他的魔罗。
在天启示录。
就所谓的邪灵啊。
牧师，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是在神创造人之前就堕落了，是吧？
应该是。
所以这些天使的堕落的罪不应该归到人的身上，因为在人被创造之前，这些天使堕落。
对，但是因为始祖亚当受了堕落天使中魔鬼的诱惑。
对啊，我就说这些天使堕落是在这个创造人之前的事情。对，
我也觉得天使也是有自己的意志的，那他天使的罪。跟我们没关系，他就自己去承担到时候。
所以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就是指那些堕落的天使。
三分之一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，刚查了一下，就是讲这个大红龙的其中的魔鬼撒旦。他魔鬼撒旦上面他也有很多喽啰的。下面的带一群，所以这里如果大家看 slide 的话，这个主在受死的时候，他是打破了撒旦的头。这个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下面说，因为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受到咒诅，这个。就是神对撒旦的咒诅，就是我要叫你，你就是指撒旦了。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对，女人的后裔，所以这里就是指耶稣基督后面来的那一位，是要伤你的头，这是重伤，要伤头。然后呢，魔鬼撒旦要伤他的脚跟，因为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脚跟也有被钉。这个伤就要。主耶稣基督也会，对，但是是轻伤，魔鬼是要受重伤。
那个伤你的头是指的是具体的是？
就是魔鬼就彻底被击败，就是说他这个，也就是这里他要借死来败坏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是掌死权的。然后主耶稣借着死而复活，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死亡不能够拘禁他。他复活之后，不光是他复活，他会带着跟从他的、相信他的人，都会复活，所以说，我们就从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里面，解脱出来了，这里就讲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念一下，就是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前世就是律法。看这个蝎子比较形象，这个蝎子就是死的话，它的尾巴这个毒钩就是罪，罪的前世就是律法。我看像牧师也讲过，律法就是使人知罪，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我们达不到，这个就是罪。然后现在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这个魔鬼的死权就被败坏了。
王俊啊，
请讲。
主死的时候，应该是主复活的时候才打破了撒旦的头，才破坏了他死权的魔鬼啊。
对，应该是就死而复活。
那应该是复活，他死的时候是撒旦得胜的时候，不是吗？
对，就是
就是要把死而复活结合在一起，他这个救赎计划吧，或者其实对，因为我这个用他的这个 slide 确实。
你下一张 slide 特别讲他复活。
对，这个应该合在一起看，合在一起看比较好。就他是一个计划嘛，对不对？死而复活这个救赎的计划。这个复活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就是这里讲的是引用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是我们第一章那个引用的经文，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，13章33节有引用，就说是说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在讲复活。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在引用约翰福音的，用约翰福音的20章17节说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是碰到那个玛利亚，碰到他就告诉他说啊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他没有称他们为门徒，他称他们为弟兄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呢，他是称跟随他的门徒为弟兄，然后跟随他的门徒也是神的儿子。这个也是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，就是说一粒麦子，这些经文大家应该都听过吧？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粒麦子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就带着，也就是要领着许多的儿子，能够进到荣耀里去。这两个死而复活是主的这个救赎计划，应该是从一体来看，就关键是借着复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主耶稣的宝血，他的这个救赎计划，他不光是让我们的罪得到饶恕，更是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下面解放出来。真理让我们得自由。这里的话就是这个 slide 就是我们这个11节到13节讲，是我们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使人成圣的就是主耶稣，和我们信靠主耶稣的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一位神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对，后面的话我看说他并不，16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，还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对这个书信的读者来说，
就是他们的先祖，那是，书信是针对犹太人，犹太的信徒，然后我们读起来呢，也是针对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加拉太书3:29，开始翻译。3:29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虽然不是肉体上的后裔，但是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属乎基督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神的这个计划也是来不是要救赎天使，而是要救赎我们。
这个有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， 圣经不是说救你对啊，他圣经不是说救亚当的后裔，而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 universalism， 不是普世论、普救论，不是，是 particular reason， 是按照神的主权。神要拣选谁，神摒弃谁，所以他不是说救亚当的后裔，而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绝对不是普世论。这个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他们会很讶异不理解，可是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。你去看整本圣经啊，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感谢主，说主啊，我算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竟然应中我？我们只有觉得不配，只有觉得感恩，只有颂赞，应该是这样。
就像牧师今天讲的一个，其中的一个，假福音的，其中有一个假福音，我记得你讲的就是，神爱所有的人，就是照着你的本相爱你，所以你也不用悔改，你也不用认罪，都可以，都到时候都会得救。
对，
但事实上就并不是这样。
我是觉得哈，很多过去我们所听到的所谓的福音呢，没有把那个因跟果搞清楚，就会产生一些错觉。什么叫因跟果？举一个例，是神仙在创世之前拣选我。我才会信，不是因为我信，所以我神才拣选我。那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过去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这个有没有传道人在这方面特别仔细的讲清楚，所以我们往往带着自己主观的意识来读神的话，却没有好好去在神的话去真正好好去专去了解，我们就很容易带了主观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就读进到神的话里面，那是很危险的，所以绝对不是普世论。对，
读经的，对，我也常常听大家
圣经有太多的例证了，我们不可能花时间去做。
读经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读出来，不是要读进去。自己把自己的一些原来的观点读到里面去，不是那样吧？主的意思读出来，
包括以前我也是犯的错误。我只能说感谢主啊，这个。
那牧师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家因信称义是不对的，照您这个说是因拣选称义，然后没拣选你无论如何努力你也得不了救。
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拣选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能信是神赐，神的恩赐，神赐给我们的，这样我才不会自夸，我才会觉得不配做。凭什么我这样的不配的罪人，你竟然拣选我，使我能信？圣经也讲得很清楚，我能悔改都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不是神拣选，神的创世之前拣选，神的预知预定，我根本不可能信，也不可能这个悔改。所以，但是信是我必须要的，懂吗？这个信是借着洗礼来印证我是属基督的。如果我愿意 接受耶稣借着洗礼来印证我的信，印证我能够受持圣灵的重生，我才能够信。这全部是神的主权的恩典。其实我们人，我们根本不配，我们也根本，那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。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讲，异象他不能够理解，因为我们过去所听到的都往往带着许多人的成分在里头，却忘掉了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的成分在里头。
就明白是这个牧师你讲那个，就是那个加尔文派那的那个。
我现在不讲不想加尔文。
但是我感觉就是
圣经派，
像那个就说是，至少是阴性成瘾，您认为是不准确的。
哦，阴性成瘾是绝对阴性成瘾，我能够信，我才因此被称义。但是我能够信，如果不是神的，
那我信不信，其实决定权不在我这儿，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我那个所谓信跟不信是没有意义的。
那当然有意义。
那决定权都不在我个人身上的话，那这个信跟不信，
所以
就有什么意义呢？就你没有选择权，你不说不，你信和不信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。
对。
所以我就老这一点不明白。对不起，
你的考量是比较从人的逻辑理性来看这个事，可是属灵的事不能从人的逻辑理性来看这个事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有，耶稣说我跟你们谈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懂，何况是我讲天上的事呢？约翰福音三章，
我觉得 是个奥秘。
对，这实在是一个奥秘，你懂吗？
圣经没有解释清楚。这个就是这个问题，我听一个讲，听那些讲的，比如说这个问题，其实教会史上真的几百年。
这是一个
太就是那个，
所以
就亚美尼亚跟那个加尔文派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。
其实，
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查，你就查了20多年，按照那个、就是亚美尼亚神是公义的，给每个人机会。自己愿不愿意选择，所以你没得救不要怪神，是神给你的机会你没选择。但是按照现在这个，就是你得救不得救你自己没有决定权。
当然你也有也有人的责任。其实
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不明白的地方，到底人有没有选择权。
这就是神的话语的深奥地方。其实加尔文派完全强调人的责任，没有否定人的责任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以弗所书是讲到神的拣选，创世之前神的这个预知预定最多的一本书。可是以弗所书1-3章讲这个，4-6章完全是讲人的责任。你看见了没有？
不光是我，就是从我自己这一点点就能理解的方面，就是你要没有决定权的时候，你怎么 take 那个责任啊？就是你怎么承担责任？你没有决定权的时候，这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从人的理念来讲，你要有决定权，你承担责任。我连决定权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承担责任啊？所以这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奥秘，最后告诉我就没法懂，你懂不了。
我的看法是一点点看法，就是这两，就是说圣经里面整全的来看，这两派。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。
对，我知道，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。
所以这个上，这个从逻辑上面来说，好像很难理解。但是，我就是说，圣经上面说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就这本圣经啊，圣启示，神启示要明白的，我们要去明白；神启示没有启示要明白的，我们不要去探究就好了。
对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也是神考验我们真实的信心。当你要用你自己的逻辑去，我给你看一些经文，你看哥林多前书1章你就知道了。哥林多前书1章，21节，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就说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基督认识神，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人觉得神的话不合我的逻辑，我觉得神的话是愚拙不是智慧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 那些愿意信的人。然后你看二章第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为什么呢？太高举自己的逻辑理性，并且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这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。这个奥秘我跟你讲，这个、除非神有些东西，如果你一定要用人的逻辑去衬托，我能够想通了我才接受，那你就正中了你自己逻辑理性成了绊脚石。这就是神的智慧，这就是神的奥秘。很多东西是当你我看来不可理喻不可接受，我就凭着信心接受相信，你就得福。否则我的逻辑理性成了我自己信仰的绊脚石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经文，我想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学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真的不没有办法。这个就是两个派之间在那争执这个事情呢。其实两方面都有某一部分的真理在里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两个你如何拿捏的平衡，这是很难的事。但是我可以这样讲，加尔文派比起亚美尼亚派是更合乎圣经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有关的讲话，亚美尼亚派认为说，这个立方，神因为是知道预知你会信，所以神才预定你得救。那么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你就会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了。是因为你神啊，你知道我会信，所以你才让我得救，那你就可以夸口。也好像说神使你信，是因为先知道你会信，所以神才拯救你。那么神就是被你的自由意志牵着鼻子走，所以这个是不合圣经的，就忽略了神的主权。其实有太多的 point 可以解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我们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
这个
花时间。
这个问题太大了。就可以开几年的课，这个话题。好，我们就看到最后两节，我稍微讲一下，就是，所以主耶稣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这也是说他主耶稣完全的人性，他这个要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祭司是从利未人当中来，利未人才能当祭司，所以这个，但是神的主耶稣呢，他是神的祭司，后面还会有专门的一章啊，第七章还会继续来讲，他是按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为百姓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所以因为主耶稣他也曾经受过试探，他也受过这样的各样的苦羞辱，所以他能够搭救，也能够安慰我们同样受试探的人。这里可以有一点应用的话，就是我想就是我们有常常会讨论啊，又是一个大话题，我们不能够延伸讲受苦。有时候受苦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受了那些苦，有一个意义啊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就讲一点点好，一章第四节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就是我们受了这样的苦以后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同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他们。这是我想这也是我们受苦的其中一个意义。所以总体来说的话，希伯来书这里，所以这两章基本来说都是在跟天使比较。第一章是说 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啊，远超过天使。第二章是在说基督为元帅，也是超越天使，他是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。下面，
王俊问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
啊，请讲。
那个十一节他说，所以他第一个他指耶稣嘛，称他们为弟兄，他们就是指后来信奉，就是他的这些跟随的这些门徒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？这是从谁的角度来看不以为耻啊？
看看 我这里写一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四节，我看看这个二十八章马太福音，我先翻去看看有没有相关二十八章第四节。哦，对，这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，就称他们为弟兄，不以为耻。我在想，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人是很卑微的嘛，很渺小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对神来说，他如果对神的儿子，他来称我们为他的弟兄，真是太高抬人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他并不觉得这样为耻。
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就是神，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都是出于一，是出于神的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跟基督耶稣呢，耶稣他在人性中称我们为弟兄，当然不以为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就像耶稣基督他本身也是属神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属神，成为属神，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同样的成为后世，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国中同享荣耀。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是神，那些得以成圣的我们真的是看见神他如此的作为，真的是超乎我们所理解的。神的恩典太奇妙太浩大，这个我想呢，就是看到耶稣基督降卑到一个地步，他原来是神，他却为我们成为人，然后还不以我们这些罪人为耻，反而使我们因为他的关系可以成为被成圣的人，然后与基督一同为后世。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是他的兄弟，在人性中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是他的兄弟，他都不以为耻。看到神的爱，耶稣基督他舍己降卑到这种地步，这个是真的是很奇妙的恩典，对吧？
回到希伯来书，就是接下来第三章的话，我们还再稍微看一点，就是到第三章。我请努力帮我们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。
第三章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 都被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权下诚然进入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
好，谢谢。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这句蛮重要的。这个可以看到当时的收信人，这个作者称呼他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，不是写给不信的人，所以是写给基督徒。然后呢，再加上我们才查了两章，就看到大量的引用旧约经文，所以后面还会有很多的引用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这个收信的人是对旧约有相当的了解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判断是收信人应该是这个是犹太人的基督徒。对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个使者呢，在KJV 的翻译应该是 apostle， 就是可以翻译成应该是使徒。对，主耶稣他是使徒，也是大祭司。那下面比较明显的就在这个对比摩西和主耶稣。摩西是怎么样？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，但是呢，主耶稣是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我大家看到一个宫殿啊，很宏伟很浩大，觉得啊这个好气派。但是呢，这个尊荣的话，这个建造这个房屋的就会更得尊荣。所以摩西呢，像摩西的话，他只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只是房屋本身，但是神的儿子是建造这个房屋，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所以摩西是作为神的仆人，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因为大家读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很多都是神晓谕摩西说，神晓谕摩西亚人啊，就是摩西他是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，他是为神的全家尽忠。但是基督呢，是神的儿子来治理神的家，他是建造房屋的，所以是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，多得尊荣。第六节说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大家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受到逼迫吧，有这个在外面有罗马政府的逼迫，那个时候是逼迫基督徒在他们这个犹太人内里面呢，也有这个犹太教的逼迫，所以他们是有这种双重的逼迫。所以这里作者就勉励他们要将这个盼望，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就是持守真道到底，便是他的家。便是他的家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殿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3:16-17，我给大家翻一下。 三章十六十七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就是神的家。我想这句话，这个第六节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，我们就是要，我觉得生活在美国这个还算这个宗教就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，我们面对的逼迫倒没有那么多，不像在别的地方，但是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福音过来诱惑我们，这个是我们要能够分辨，要通过读主的话语，读神的话，然后能够分辨，能够持守正道，这个非常，这是对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基督徒是比较重要。好，那大家，我们今天就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，或者是有问题的？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补充的或者问题的？
我有个弟兄姐妹关系不大，是亚伯拉罕是神先拣选他，还是他后我觉得后边表拣选之后他表现的很好，不是因为表现好被拣选的，是这样吗？
又回答那个问题了。
那我听不清楚。
我看就是说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后来神在试验过后，他好像一直表现的很好。
就说你他以前
为什么拣选他？是因为
那是神的主
权。你说呼召是吧？你说呼召，
呼召
他自己。
我问你有没有？神为什么拣选你？神为什么拣选我？我算老几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个该死的罪人。我是一个该沉沦的、该被受咒诅的人。神凭什么拣选我？是因为我已经长得美丽，或是我的家世背景好，还是因为我比较有才华，然后神就拣选那些有才华的人？那神说我拣选那些卑微的、软弱的、愚拙的人，神不拣选那自以为义的人，自以为自己行、自以为自己才干的人，那神不拣选那种人。所以当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反应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主啊，我算什么？我如此不配，如此败坏，应该沉沦，我应该被你打入十八层地狱。我是一个如此的人，你为什么竟然如此爱我、验证了我、拣选了我？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才懂得什么叫谦卑；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感恩，对不对？因此我发出颂赞，发出感恩，发出说不尽的赞美。这个是神就因为在我身上的救赎，神得着荣耀。整本圣经是讲神得荣耀。曾经有人说神要得荣耀，那神也在犯罪。讲这种话的人是根本没有好好读神的话。其实当神得荣耀的时候，是我们蒙福。当神得荣耀的时候，是让我们因为这一位救赎主、创造主，他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的时候，那个祝福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，不是我们给神什么，我们不能给神什么，只有神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， 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哦，很多的时候不能用我们的逻辑思维理性去看神的作为，或是看神的属性，不能够这样。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迷糊，越给自己带来麻烦。真的是这样。
我挺有体会的，就刚刚那个神的荣耀，大家怎么说？我们要荣耀神，荣耀神，好像神需要我们的荣耀一样。
哦，神不需要我们。
他就是他本身就是 perfect。
对，他就是荣耀的本体嘛。
我当时就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？因为我一点点体会就是，如果我们荣耀自己，我们就有罪了。
对，
荣耀自己，你就自己在犯罪了。
对，对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很多的圣经很多的问题嘛，真的超乎我们的思维，超乎我们的判断，超乎我们的智慧，超乎我们的逻辑，确实是这样。不过你问的问题很好，其实立峰问的问题也很好，都是很好，因为你们会有这种问题是很正常的。
对，就让我想这个逻辑啊，逻辑这个问题，逻辑在这个世界上是。就是大家都公认的，因为包括我们工作当中都是要讲吧，要 make sense， 对吧？
就是你以前的问题，我也有一样的。
对，
我也有。
我们有一个解开，就是我们这叫逻辑能力也是神赐予我们的。然后呢，就圣经呢是神赐下来，之所以让这些人写出这圣经，让我们明白的，绝对不会说让我们啥也不懂，你就不明白。那赐下这本圣经，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了干嘛？假如说神不是本意让我们明白。所以神本意让我明白，他就会用我们那有限的一微微点的能力、思维能力去明白这本圣经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既然知道这些东西，我们明白不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远超乎人所能理解的。那我们学了干嘛？我知道我被拣选了就完了，我就躺平了。所以这个我的想法在这儿呢，不是说是我们要去 challenge 这个什么东西，因为赐下圣经就让我们明白，绝对不会说赐下一本圣经，说你根本没能力去明白这个东西，那神就不会把那个圣经放在我们中间，放在我们心里了。
对，没错。其实你讲的不错，不过我稍微跟你讲一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是被罪恶扭曲和玷污的。所以如果我带着扭曲和罪性玷污的逻辑思维来读神的话，我根本不可能了解神的逻辑思维，这第一。第二，神赐下这本圣经是要我们认识他，但是太深了，所以神有一些事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神绝对让我们知道，有些事是神认为我们不应该知道的，他就隐藏。所以为什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。正是因为我对于神的奥秘不明白的时候，就是需要我用信心。当我用信心不再诉诸于逻辑理性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时候，反而神就开了我的逻辑理性，反而是我明白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你懂吗？
我在想
是这样子，
有时候我们把那个逻辑是不是抬太高了？
对，
我们不能明白啊，那我就接受不了。对，其实这个维度不一样，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，就是维度不一样，那个低维的是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对他们来说都是神迹，二维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站在三维空间看，这很平凡啊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这有个神迹发生了，一个神迹不能理解，这个超过他们的逻辑了，就是我们的逻辑，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，我们的逻辑我们抬得太高了，有时候，
其实你的问题我以前也走过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所以我不是说你错，正常，我们正常人都会这样，这个是免不了。但是我也走过这个阶段，但现在我只能说感谢主。当我不用我自己的这个扭曲的逻辑来看神的话的时候，反而我的逻辑通了，理性通了，这是很奇妙的事，这很奇妙的事，真的是这样。
谢谢。最后，好吧，请朱宇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大家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召集我们今天学习希伯来书第二章，还有三章。主，你的话语 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你啊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路上，在我们的天路上，我们学习怎么样与你的救恩相称。求神你的话语每天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更亲近你，更像你。谢谢主看顾我们分散的脚步，给我们一天一天的祝福，对你的认识一天一天的加增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